中国新增的本土确诊仍然以广东占最多，有1171宗，超过一半来自广州，其余主要分布在深圳、珠海和汕头等，其次是北京新增544宗本土病例。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12月20日没有新增的死亡个案，并且核减一宗北京死亡个案，即是中国累计死亡个案减至5241宗。近日新冠死亡个案数量偏低，引起舆论关注，有网友以殡仪馆超负荷为例，认为实际死亡人数和官方数字有很大出入。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12月20日在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记者会上厘清新冠死亡的判断标准，强调不回避新冠的危害性，同时要科学看待。
由于新冠病毒导致的肺炎、呼吸衰竭，
王贵强解释，由新冠病毒导致的肺炎、呼吸衰竭导致的死亡，会被归类为是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。而其他的疾病、基础病，例如是心脑血管疾病，譬如是心梗，这些疾病导致的死亡，就不会被归类为新冠导致的死亡。关注中国大陆疫情的台湾医生姜冠宇对美国之音说，台湾卫生当局一向将两种情况并列。
台湾就是只要说在60天内，你只要感染过新冠，然后在60天内死亡。
姜冠宇说，在台湾只要你在逝世之前60日内感染新冠，都会当成是新冠死亡。那当然，如果是车祸导致死亡，就不会计算在内。60日之内，若果同新冠急症或者后遗症有所关系的话，都会计入去新冠死亡案例。他认为中国大陆当局厘定的标准不合理，相信目的是希望数字上好看一
点。他若连急性后遗症都不算的话，我觉得至少会死掉一半以
上。姜冠宇说，若果连急性后遗症都不计算在内的话，死亡个案至少会少一半以上。相信中国大陆这样做是为了面子上好看，为了粉饰太平。但是事实上，他会低估了新冠后遗症，也即是长新冠的情景。旅居美国、具有医学背景的中国时评人黄河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，中国当局的决定并不是基于科学。
中共当局来说的话，无论从疫苗啊，还是从这个封城、
黄河
话，
对于中共当局来讲，他要证明无论疫苗定还是封城的措施，他都是具备优势，所以他必须降低新冠的死亡率。怎样定义流行病的死亡率，在中国从来都是政治决定，从来都不是科学决定。在整个解封过程当中，从来是没有征求医学工作者，包括医护人员的意见。对于中共来讲，准确的疾病数据是没有意义的。对于有人认为感染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后多数都是无症状，因此接种新冠疫苗不如靠感染 Omicron 产生抗体。北京大学的专家表明，虽然相比其他变异病毒株， Omicron 致病性有所减弱，但仍然有引致重症和死亡的风险，不建议民众抱住早阳早好的想法故意感染 Omicron， 以免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病人，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秩序和民生，以及对医疗机构造成巨大压力，呼吁民众尽快完成疫苗接种。时评人黄河亦都警告，所谓的早阳早好可能造成灾难后果。
西方国家早期呢，它的控制疫情呢，它的目标是就是把可能的
黄河
话，
西方国家在控制疫情的早期，会以拉平峰值为目标，确保医疗系统不崩溃。现在中国大陆传出有一些省市，例如是江苏和上海，似乎是要民众大家都感染一次，话是长痛不如短痛，这样的话，医疗系统肯定会崩溃。中国国家卫健委强调，目前疫情防控工作的当务之急仍然是保障好群众就医用药，扩大医疗服务供给，增加相关药品供应。中国退烧药一药难求的情况持续，湖北、山东、浙江等地都承诺增加退烧药物布洛芬的产量。北京、南京等地实施退烧药拆散销售政策。 贵州贵阳市政府更要求确诊民众如果无症状就不要用药，并呼吁民众不要囤药。中国制药企业康之药业在12月21日的投资者关系活动中表示，由于各地出现恐慌性抢购，曾经出现短暂缺货，近期已加大发货量，预计退烧药供应不足的情况两个月之内能够缓解，随着中国当局干预和调控更加有可能提前。康之药业又说，虽然退烧药吃一两粒已经退到烧，但是民众大多数是倾向买成盒或者是买成樽，加上人口基数太大，即使药厂已加大产量，仍然未能够满足十几亿人口的需求。时评人黄贺表示，过去几年中国禁止药店卖感冒药，现在当局突然准许民众自行买药，导致供不应求。
药厂不能够生产，因为你没有市场，所以工厂必须减产。这个开放啊，
黄豪解释，药厂不能够生产退烧药是因为根本没有市场，所以工厂必须减产。而今次的开放是当局拍心口决定的，整个医疗系统没有准备，药物也没有准备，现在一开放就买不到药，工厂赶紧生产是来不及的，一定会有过渡期，一个月之内大城市可能会逐渐增加供应，但是如果要满足全国的需求，可能还要一两个月之后。黄豪说，中国人抢购退烧感冒药反映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，只好以自救方式渡过危机。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。